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今天我们所学的这一课的内容呢，还是处于在就是整个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当中呢，用七支供来宣说。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的是忏悔支，讲到忏悔支的时候呢，其实恰前面啊就说到了这个用四对之力的方式来进行忏悔。四对之力当中非常重要的几个环节的话，就是我们有它的所依对之力，还有呢这个厌患对之力，也就是对于自己往昔所造的罪恶呢有一种这个痛悔心，再有呢就是返还对之力，就有一个立誓不再造作的这个决心，还有的话就说到现行对之力，就是我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对之呢，这个在四对之力摄持下的话，怎么样去遣除自相续的烦恼，那一个的话也是内容是比较广，就是它的现行对之力的方式方法有很多。那么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首先要了解罪业的一些内容，就是比如说我想对我往昔所造的这个诸恶业有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忏悔的话，那么这些恶业它到底包含了的哪些，这个可能要如果是没有系统的学过呢，会想不到，或者有的时候呢会意识不到这是一种罪业。所以在这一段呢，我们有很长的一段篇幅都是在宣讲这个十不善业呀，自信罪啊，佛智罪啊等等的这个很多方面的罪业的特色。那今天所讲的这段内容还是在属于十不善业当中的这个生山业里面的杀生。对这个杀生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有几堂课了，下面的这一段内容呢就是举了一个比较有几个这个很经典的公案，举的这些公案的话主要是让我们能够通过公案的这种途径再次的了解到，不管是针对于凡夫人还是圣者菩萨小乘或者大乘的圣者菩萨，还是说对于我们圆满正等觉的佛陀来说，都需要，都是在这个业因果的这个规律当中，若感受，若这个造作了这个如实的因，必定会感召如实的果，主要呢是讲到了这一段的内容。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啊，在这里说到呢，第一个是说顺后受业感受等流果的这个案例。我们后面的这个有很长的篇幅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公案出现，但是这些公案的话都是比较经典的啊，都是比较经典。公案的字面上面呢倒是很好理解，但是呢公案的这个本身的意义呢确实也很值得我们这个后学者的话也可以去好好的去反思，也可以呢归摄自己的行为。是这样的，那首先我们来看的这个公案是佛陀因地时候的一个公案。当时呢在2500年前往昔大慈大悲的导师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就是佛陀的色身在2500年前还住世的时候呢，有一位名叫这个帕吉波的国王。其实帕吉波国王的话是波斯匿王的儿子，在有些经教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叫那个卫生院王，还有的话也他还叫这个琉璃王，就是他有好几种名称。那么因受呢这个，其实这个卫生院王的话也是一个他自己本身就也是个比较独特的例子。按道理来讲他是一个造了两种无间罪的人，这两种的话所缘的对境都是他的父亲，一个呢就是属于杀父，实际上后面他不是这个听了这个恶人的这个怂恿跟提婆达多也有关系，最后的话就把他的父王饿死了。但是呢他父王在死之前呢通过佛陀的教授而获得了这个圣果，所以说就等于同时杀父又同时呢杀圣者， 那其实的话，就又造了这个两个无间罪，但后面的话，他对佛陀还是升起了信心，就是当时因缘没成熟的时候，显现上面的话，他也做了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啊，后面的话，这个还是对佛陀呢升起了这个很好很大的信心，最后又变成了这个护持佛教的一个大施主，反正他的这个功案也是比较。经历也是比较丰富吧。那么，最后的话，他是依靠这个，法的这种力量呢。虽然，他因为毕竟是有这个无间罪的罪业嘛，就是感召到这个恶趣地狱当中，感受痛苦，但还是呢，这个终究就是得到了这个解脱。是有这方面的一些描述。那么，作为这位国王，他当时在世的时候呢。势力也很强大，并且还是比较凶残的。这个呢，当然也是跟他往昔的一些业缘有关系。他呢，外相上面的话，是因受到这个恶臣亥母的诱骗，而呢发动大批的军队进攻呢迦毗罗城。那么就是说，他的足下有一位大臣，名字呢叫做亥母的。从这个译文解义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个亥母的话，主要是。又叫苦母嘛，就要是说，他的母亲怀他的时候，应该也是冤家吧，就是备受艰辛，生他的时候呢，也感受了极大的痛苦，所以呢，直接给他取的是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君臣二人的话，就造了一个很严重的罪业，就是要灭这个释迦族，屠杀了77000释迦族人，这些人大多数呢，都是见地的菩萨。这个地方呢，说到的这个见地菩萨的话，这个菩萨可以从那个，就是广义的这个角度上来理解。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叫小乘菩萨、大乘菩萨，就是把这个小乘阿罗汉也用菩萨的名称，就代表的是一种尊称。是不是说这个77000的释迦族人全部都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这个大乘菩萨呢？这一点还不能够完全就这样肯定。但是呢，这些对境的话，它还是属于呢，就是在这个，对于，这个小乘的话，你像它也有它的这个小乘道的这个见地，就意思就是他们还是修有所证的人，这样的话，这个对境也比较严厉，对境也比较严厉，并且呢，这个国王呢，他还将孤儿寡母全部活埋在坑里。当时呢，虽然具足实力的世尊也在城中，但不仅未能制止军队的大肆屠杀，而且为了实现感受业果而头疼起来。这一段呢，上师在讲记当中讲的就比较详细一点，因为呢，这个佛陀当时呢也知道这个帕吉波国王他的这个想灭释迦族的这种业缘，也就是跟他往昔的那个因缘有关系，所以说但是呢，佛陀的话还是劝阻就是每次国王带着军队准备想去屠杀的时候呢。这个佛陀就出现在他要去往的前面的这个路上啊，坐在这个路边的大树下，然后呢，这个国王他确实对佛陀还是比较恭敬的，他看到了佛陀，就转头就回去了，就说啊，我今天见到了佛陀，那我今天就不去这个不去这个攻击这个释迦族人了，他就回去了，也反复的三次呢。反复的三次，国王都率着军队就返回了。但是呢，当帕吉波国王第四次又开始想要发动进攻呢，佛陀也知道释迦族人的业力确实呢成熟，没有办法再去阻碍。这时候的话，帕吉波国王的话，他还是就是在这个城内的话进行了一个大屠杀，死去的人也非常的多。这里面我们大家应该佛教徒很多以前都稍许有点了解的话，里面含摄了有好多的公案，对吧？比如说那个目犍连尊者，他看到这种情形之后呢，他就想救一部分释迦族人，就把一部分的这个释迦族人呢用神通藏到他的钵里面。然后呢，就想的能够避免这一次的这种屠杀。结果呢，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他打开钵一看的话，就是藏在他钵中的这些释迦族人已经都化成了脓血，所以他也知道呢，就是业力不可思议，真正的这个业缘现的时候的话无法阻挡，是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一段的话，其实有好几个点还是需要分析啊。我们可能对公案的本身呢分析的比较细一点，让大家便于呢对真正的佛教里面所讲的这个因果的规律呢有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理解。来一个比较正确的理解，首先呢要讲到第一点呢，就刚才我念过的，就是佛陀他不但没有阻止成这个军队大肆屠杀，而且为了视线感受业果而头疼。这个所谓的视线感受业果呢，这里我们还是稍许的要分析一下。今天这堂课它会涉及到的几个公案呢，一个是相关于佛陀的，一个呢是关于这个小乘阿罗汉的一位圣者，就是恰嘎尊者，待会儿会讲，还有一位的话是相关于这个罗蒙菩萨，就属于是大乘的，获得了一地国位以上的这种见到菩萨。那么对于这三者他所感受的这个业力的特色这里呢也稍许的跟大家分析一下，可能对你们听起来会有点陌生，相对来讲的话应该也是算一个比较难的，如果以前没有学过这个中观呢，没有学过一些般若的思想的话，可能听起来稍微有点困难，但是呢在这里给你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啊，就是提一点对于呢这三种不同层次的这个修行人，其实他们的这个断障的这个程度我们都知道，对于佛陀来说是最没有争议的就是说佛陀呢已经灭尽了一切的这个二障证达了一切的圆满的功德，就叫做断证功德全部圆满，才能够成就呢这个正等正觉的果位。所以从佛陀的这个角度呢，视线头疼还有后面的话有讲到了，比如说这个金枪马脉还有这个就是在还有的话后面上师也提到了，就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还被那个一个女子的话就是诬陷就是说她这个不清净使自己怀孕了等等，这些被诽谤这些显现的话是说佛陀相续当中还有留存的没有断尽的这个业障，所以呢感召到了他这个成佛之后还需要这个被诽谤然后被这个刺要刺穿这个脚还有呢就是在90天当中应该遇到这个饥荒年嘛，要食这个马麦这些应该要怎么样理解。就一方面我们又说佛陀已经断证功德圆满，一方面的话又说佛陀他会视线头疼脚刺等等的这些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呢？其实这个简单就是理解为呢，佛陀他是一种视线，其实他已经没有这样的这个业因需要他再去感受了其实已经没有了，就是他在业的这个方面已经全部断尽，但是为了让后学者能够了达因果不虚的这个道理的话，所以说呢在后学弟子面前也实现了这样的一种有往昔的这个业缘这一世的话会感召相应的果报的这样一种显现，所以纯粹呢就是一种视线，其实呢佛陀是不会再感召这样的一个业力的业力所感知果的，否则的话就会有呢断证功德不圆满的果实这呢是他的这个从佛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需要跟大家呢再强调一下再强调一下。那么在讲到这个在讲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再看说到的它是一种视线的这个方式视线的这个方式来显现业果主要呢对于后学者有一个警醒的作用就是但是大家可能会想到说那我有的时候我也听了别的课，或者说我以前大致的也了解到一些般若这个所有的万法不存在这种观点，是不是说修行人他证悟了之后，像佛陀断证圆满了之后他就可以超越因果呢？其实还是不能这么讲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就是说佛陀他之所以我刚才解释说其实佛陀这样的一个头疼的这个感召纯粹是视线，他其实是没有这个业因了，意思就是说他其实不会头疼，但是为了让后学者呢诚信因果而视线头疼跟他的前因有关系的视线头疼，其实他的前面的这个业因早就灭尽。那这句话的话是不是说佛陀就超越了因果呢？其实这个词的话我们还要再谨慎一点，何为超越 那么如果是一个最公正的讲法的话，就是佛陀依旧没有超越因果，那他其实不用示现是什么原因呢？是他把因灭尽了。就像我们说这个种子在的时候一定会生芽，那当这个种子什么情况生芽，阳光水土在的时候，它就会还有时间，对吧？这些因缘聚合呢，它就生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像这个种子呢被这个没有阳光水土给它，比如说把它放在一个铁箱子里面，它不接触这个阳光水桶，水土虽然它种子在，它有生芽的这个能力的，但是因为外缘不具足，所以一直就没有产生，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我把这个种子彻底的扔到火里面，把它烧掉了，那么它那就是遇到阳光水土它都不会生芽。为什么？种子灭尽。其实的话，佛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应该属于是种子灭尽的那个状态，就是他把业因呢彻底通过他的三个无量劫的修行呢断尽了，就还是这个，他还是遵从于因果，就是当因灭了，果就自然灭，因不灭啊，果就会产生嘛。那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就是我们说的，实际上佛陀还是遵循于因果呢，他是把因啊全部灭尽了之后，所以不感果，还在因果的范围当中。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说成就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是需要呢最开始发起这个殊胜的菩提心，然后中间在三个无量劫当中积累殊胜的福慧二资，最终成就佛果，这个也就叫有因才有果，就是有最初的发菩提心的因，才有最后的成就佛果。还有中间的话，他的这种历历的修道作为助缘的话，能够圆满他的果位，所以他依旧呢可以说是在因果的这个范畴当中，所以不能那么简单的就是一句话说证悟空性了，因果就已经可以超越了。这个话呢就是如果是知见不对这样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邪见，其实是落到了这个断见的这个一种过失当中，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把这种思想还要传播给其他的这个修行人，那么传播的方式方法又不具足呢，像善知识的这种巧说的话让别人相续中没有对真实的般若升起正见，反而升起的是一种断空的什么都不存在的那个邪见呢那么你就会有过失。所以我们讲法呢，当然这个所谓超越因果的这个概念，真正呢在大空离系的实相境界当中的话因不存在，果也不存在，从那个境界里面我们可以用超越这个词来去形容。但是如果你讲不清楚，而且呢你的这种表述方法呢让对方实际上的话对因果之见没有升起一个正确的正见，反而增上了他的这个偏向于断见的这个邪分别念的话，那么讲者的过失就非常大。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建议就是在自己还没有系统的闻思过，没有很好的理解佛教的深深的要义的时候，不要随便的说这个修行人的话只要证空就可以不受因果的束缚，这个话的话可能还是要分层次分情况，而且你的这个表述所表示的是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一定要把它解释清楚这样才会没有过失。这个呢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公案里面的第一点。然后呢第二个方面的话，还需要再分析一点点问题这个可能我公案里面再把它分得比较细一点待会儿再讲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它的前因的这种情况。当然你说如果要把这个因果的前因后果这一点完全讲得很细致很细致就是为什么他这个会这样，为什么他那个会那样的话，这个作为我们凡夫修行人是非常难的，因因果甚深难测，只有佛陀才能彻底的了知作为菩萨的话都没有办法完全通达，所以对这一点的话我是没办法做一个肯定的，只能说呢就是按照上神波切对这段公案的这个描述呢，大致的这个前因后果的话可以跟大家做一个重复性的辅导。如果问的非常具体那法师为什么他这个的话不感召那个果，或者他这个会感召什么果，这一点的话就是不是我们这个凡夫修行人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没办法通彻，还没办法通彻因果和这个具体的说是哪一个因感召了他这一点点的这个果，或者哪一个因感召了他的那一个现象，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具体说只是说呢 在因果的法则上面的话，可以跟大家做一点交流。那么还有一个，这个公案里面，需要大家能够，进一步再对因果的道理再有一点了解的呢，就是可能大家也看到了啊，这个公案里面，就说佛陀呢曾经三次阻止这个帕吉波国王去灭释迦族，然后到了第四次的话，佛陀也知道确实呢没办法再劝阻他的这个业力成熟的话，那么就最终了释迦族人呢还是大多数呢就是被杀害了嘛。那么可能有些人就会想呢说，那这样子的话，他前三次的劝阻是不是就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他最终的结果没有任何的改变嘛。那乃至于呢，目犍连尊者用神通救了这个释迦族人的话，他没有，最终还是变成了这个脓血，对吧？就说他的业力现前的话，就这个是阻止不了的一件事情。那佛陀前三次的这个劝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化了讲啊，曾经上圣波切在不同的经教当中其实是分析过这样类似的这个问题，这个也再一次的体现出我们佛教的思想它的这个宿命，它跟这个世间当中就像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像这个了凡四训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那个真实的这一种这个故事里面，了凡先生的前半生就是属于纯宿命，然后呢后半生只遇了云谷禅师之后的话就改了自己的这个命运。那么佛教的这个思想的话是属于后半部分的那个特色，那么它跟这个纯宿命到底区别在哪里呢？其实通过这个公案的话，我们可以稍许的分析一下。就像刚才我呢针对这个公案所引发出来的这个问题佛陀为什么前面非要去阻止三次既然知道的话，最终的结果没有任何的区别，最终还是呢释迦族会被毁灭会被这个毁灭，那他前三次的这个阻止是不是成为没有必要？我们用一个最最好懂的咱们不讲那些很高深的道理，用一个比较好懂的比喻呢，这个也是曾经上神波切解释此类问题的时候给大家呢给的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比如说呢一个医术很好的一个良医他的这个医术非常好那么他遇到了一个癌症病人，遇到了这个癌症病人之后呢，他尽力他的全力来救治这个病人，然后呢使得这个癌症病人本身就马上就要步入后世的这个时间呢就往后延迟了半年，或者说延迟了三个月。那我们能不能说否认这位医生他就是半年之后这个癌症病人还是死了，但是通过这个良医的精湛的医术的话拖延了他六个月的生命，就让他多活了六个月，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很好懂的比喻。这个也是以前老人家在其他的经教里面呢为了让我们好理解就举过这样的例子。那我们能不能说这个医生的话他做的是无用功？大家觉得不能吧那么能不能说这个医生的话他不是良医？也不能吧，恰恰就正好说明了他的这个医术精湛，能让一个马上就要濒临死亡的这样的一个癌症病人可以呢多活了半年的时间这个道理呢就如同像这个公案，就是说起来虽然说呢前面的三次这个释迦这个佛陀呢借用他的这个威德力确实呢劝返了国王，但是第四次的话终究免不了呢国王杀害释迦族人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他延迟了国王的这样的一个报复的这个行为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义吗？不能因为说最终这一部分的释迦族人还是被杀死了就否认了他前面那三次的行为呢是完全徒劳无益的，就好像说不能因为这个癌症病人半年之后还是死掉了而否认这个良医对癌症病人所做的这些种种的努力毕竟的话延迟了他半年的生命，这是极其有价值的。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能体现出这个佛陀的他的这种威德力和功德力不可思议，如果换了任何一个人来的话根本是没有办法劝阻国王，只有佛陀有这样的大威德力也是同样呢比喻上面的说明，也是说恰恰呢正是因为这种现象说明这个良医的话确实呢医术精湛，是这样的道理。 那么它又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啊，有的时候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佛教的思想很多时候它都比较讲究随缘，对吧？很多人呢他借用随缘的这个词，其实的话让自己的心态呢不是真正的随缘，而是变成了一个得过且过，然后懒惰，实际上是懒得做懒得去努力，然后呢用了一个随缘的词美其名曰随缘，让自己显得好像别人看的说你是不是挺豁达的，其实他心里面就是懒，然后不愿意争取，不愿意努力，尝试都不愿意尝试，因为想到这个结果可能是失败的。而呢像这种事情的话，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假如说这件事情的话，它只是针对你个人的这个利害得失，那我们说你懒也就懒了，懒了也只不过就是你自己得不到，你得不到的话你心里面也不太纠结，那也就这样过去了。虽然它不是，也不是说是我们最赞叹的一种方式方法，那因为人的一生的话毕竟要尤其是充斥了佛教的思想，应该呢要有一种很积极的那种正能量的力量在相续当中，那不管是在说世间的事情还是说出世间的修行的话，都应该会有这样的一种力量含摄其中。那对于这样比较懒的人的话，但呢因为他属于是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只是针对于他个人的这个事情啊，各自个人的事情的一个他自己的一种抉择方式，或者他自己的一种生活态度吧，我们也不便于多做评价。那你自己只要能接受，反正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那也倒无所谓了。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它涉及到的是利益众生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呢，如果说是涉及到的是利益众生的这种特色的话，就这种懒惰其实呢是不能够让用这个随缘这个词来掩盖的。就是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包括佛陀明明知道释迦族人最终会被杀，但是也是努力了去阻止了三次。就是这种这句话的话，你们好好的去品味一下，明明知道这个结果的话是已经定业不可转的，但是他还是努力了三次。就好像那位良医，他其实还是很清楚这个癌症病人的话是挽救不回来的，他会死，但是他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延缓了他的生命，多活了那么长时间，是这样的道理。这个呢有意义吗？绝对有意义。需要做吗？一定需要做所以佛教徒的话其实通过这个我们看起来很简单的这些公案啊，但是呢细细的去分析流，其实佛陀他的这个言传身教当中告诉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每个人呢，尤其是在比如说我们在修行上面啊，在利益众生上面呢不能随便的都说这个事情就是这样，那就随缘吧。就你要努力呢，如果这个结果最终不会改变，但是你的这个努力的话有可能让这件事情的这个程度缩小就是程度减轻，或者说时间延长，那我们都要努力去做。虽然它最终的结果的话是幻灭性的但我们也要努力去做，这才是真正的佛教的这种正面的这个思想，它是非常积极的，它是非常积极的。这一点的话也是跟平时世间人所理解的那种很消极的纯宿命的这种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差距。那从佛陀的种种的公案当中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那这个呢也是算是跟大家在这个点上稍许做一点分析，提醒道友们在我们自己学佛了之后有时候的话身上可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是不被自己所认知，然后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问题呢其实通过这些公案的话还有我们自己反思的一个余地，是这样的。然后接着呢再往后面看，这个公案里面就是说到这个佛陀不是也视线头疼，这个是我刚才第一个方面讲了，我说佛陀这一种的头疼呢它不是真正的业果所感，而是呢一种视线，因为佛陀的业因全部都已经断尽了，只能说是视线，否则就会有佛陀断成功的不圆满的一个过失那么诸比丘请问世尊，这是什么原因？世尊说，从前在一河畔住有500余夫，一日他们看见大海中的两条大鱼游到那里，便用渔网捕捞出那两条膘肥体胖的大鱼，放在了草地上， 然后呢，这个渔夫们进行商量，有人说这两条鱼身体极为庞大，如果一次性的杀了，则很难在短时间内卖完所有鱼肉，如此一来，剩下的鱼肉必将腐烂，倘若把它们系在树上，活活的一块块的割下来卖，那才是上策。主要是这种方法的话也比较残忍啊。这种方法确实比较残忍。然后呢，这个随后他们便如是而行，就这么想也这么做了。主要这两条鱼的话死得也非常的凄惨，所以相续中就升起了很严厉的很严重的嗔恨心，导致于呢后世的这个果报啊，即便是佛陀呢，这是圆满正等觉的佛陀来阻止，都没有办法挡得住，最终呢就是还是感召了这个彻底被灭族的这样一个现象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我那两条鱼呢，因难以忍受活活砍割的疼痛而边呻吟边辗转反侧。这时呢，一位渔夫的小孩见后禁不住笑起来。这个就是当时佛陀的因地，他当时是一个孩童，但是看到这个现象的话，其实他是属于一种随喜的状态了。那就是笑起来的话，就心里头没有升起那种悲悯啊，或者说阻止别人这样去做呢，不忍心，而是呢这个欢笑起来，就是类似于呢是属于随喜杀生。那么那两条大鱼呢，临死时就发下了如此恶愿，愿我两生生世世杀害这些人，之后便死了。当时的那两条鱼呢，就是现在的帕吉波国王及汉姆大臣，就是往昔呢损害他们两个，现在呢他们反过来呢来灭世家族人。而当时的这个500渔夫呢，即是现在的500世家族人。这个500的话是说，这个当时实际意义上参与这件恶业的这个500世家族人是往昔的500渔夫。但是呢，我们不是在这个公案里面看到世家族遇难的人数有77000，有的说是80000，有的说呢88000，还有的话是说9990万人，说法呢有很多。那么上师也说了，应该是属于计算的方式不相同。再有一个问题的话，就是往昔是500人，现在变成了78000人，为什么这个数字有如此大的这个差距啊？上师摩切也是解释了，就是说，直接参与这件事情的应该是有500余夫。但是呢，这个他们不是把这个肉呢割下来之后，自己跟自己的家人啊、亲朋好友享用啊，还这个卖出啊，这个就是跟这一件供业基本上牵扯起来的，就是有因缘的，那就绝对不止500人。所以导致于这个原因呢，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有类似的就是因为生生世世嘛，就造过很多类似的这些共业，所感召的话，最后呢这个业成熟的时候就现前了，就是有这个78万的这个世家族人的话被琉璃王所杀害，是这样的啊。因为在这一点上呢，业因果的这种复杂性确实没有办法完全通过一个简单的公案就能描述得非常的清楚啊。但是呢，它这个因果不虚的这一点可以让我们呢升起一种诚信，这个是绝对呢是不空好的，是这样。那作为当时那个随喜的这个小孩，就是实际上是释迦佛的前世，那么他是说，如果说我今生没有证得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的话还是呢会感召被琉璃王杀害，因为随喜杀生就等同于杀生的功德，对吧？杀生的功德去了，杀生的过失讲错了是这个随喜杀生它是有这样的这种过失的。所以如果没有佛陀不是因为证悟了最高的这个果位的话，也会被琉璃王所杀害所以他现在呢实现的是这种头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这样。那说到这个公案之后整个这个过程就是给我们讲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有的时候我们在现实当中当然如果在座道友就觉得，哎呀，那我以前也曾经杀鸡杀鱼就是什么都做过。从小到大的话，这个杀生的大大小小的，你看比如说像还有一些小的，上师这里举的那个小时候他们小孩子伤害蜜蜂的这种就是把蜜蜂身上擦上花然后就飞到天空当中，其实这个蜜蜂肯定就过不了一会儿就死去了嘛。 身上呢就像插了一把剑一样的插上这个花朵，这个都是比较残忍的方法，但是由于我们的愚昧无知，不知道自己呢往昔造作的这些行为都是一种严重的恶业。那我们现在学佛了之后的话，那就说如果连圆满正等觉的佛陀都需要去感受随喜杀生的这种果报啊，那我们自己流转在轮回中的众生，相续中从无始劫轮回的角度来讲呢，又染上了多少的罪业呢？所以说呢，现在忏悔极其有必要。所以现在我们讲到的这个忏悔之呢，它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就是我们现在具体说每一种的罪业的时候，其实它就是跟这个厌患对治力是有直接关系的。厌患对治力的意思就是相续中对于自己所造的罪业呢深恶痛绝，有一种很强烈的痛悔心。那我怎么样才能够升起强烈的痛悔心？就是我要了解罪业。我们看到的这些公案给我们用一种通俗简易的方法啊，明白了这种罪业的过失和它的那个果报的严重性，心里面就会升起畏惧，然后心里自然就会升起，哎呀，那我往昔造作了这么多的业怎么办呢，就会升起这种痛悔，是这样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为什么在这后面可能会有好长的时间大篇幅的都是讲到忏悔的这一章节，原因也是这里，通过一个一个公案详细的分析，详细的这样的去学习和了解之后，会对罪业升起畏惧心，那个时候的话，你的这个痛悔罪业，或者说后悔自己造作这种罪业的那个忏悔心才能够引发出来，引发出来之后第二步才能够升起我宁可舍弃生命也再不想造作罪业的这种立誓心。那么所谓的四对治力当中最核心的这个厌患对治力和返还对治力才会具足，具足了之后呢，那方式方法上面呢，我们当然呢所依是依于阿弥陀佛或者说净土法门的这样的这种修行方便。那么现行的话，就是我具体用念佛发菩提心修这个观这个无二慧或者说呢通过顶礼啊，通过直接念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等等等等的，这就属于现行对治力来忏悔掉我心相许种罪业。但是呢我们大家经常讲这个所谓的忏悔，它不是一种牲口的一个行为就能够忏得尽的，它主要是说罪从心起啊，从心而忏，就是心里面的那个痛悔罪业和立誓不再造作的这样的那个心态是灭尽罪业的核心，所以呢才占用了这么大的这个篇幅来呢再再的通过这种浅显易懂的公案，让我们对罪业升起一个真实的诚信的那种畏惧，那就能够达到一个呢这个诚信因果，相信因果不虚的这样一种正量，这种正量具足的话，这个修行人的修行是会变得很好的。这是他的一个前后连接的关系啊，再跟大家把思路上面理一下。那我们这个公案呢学习过了之后，上是在这一段啊，上是在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对我刚才这块念完了没有，对，那个之后的话，这个两条鱼是转成这样，五百渔夫呢是现在的五百释迦族人，那个渔夫的小孩童，那渔夫的小孩童就是现在的我，圆满正等觉佛陀尚且需要感受随喜杀生的余业艺术果报，那何况说我们这些轮回的众生呢，我们就引以为戒自己的话需要再好好的反省。那我们自己的话寄生当中其实这个杀业都造过很多，更不要说无始劫里来，所以呢就要站在现在还自在的时候呢要好好的忏悔自相续的这个罪业，否则当他成熟的时候所感受的那个果报的话是很痛苦的。那么在这个中间上师又举了一个佛陀的公案，这个在著书的原文里面没有，但是在讲记当中呢就举到了佛陀曾经因地这个造过那种诽谤他人的罪业，诽谤他人的这个罪业造下之后呢，就感召到乃至到成佛以后还会呢遭受他人诽谤的这么一种现象。当然这个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这只是一种示现，其实佛陀这个业早就已经灭尽了，不应该感果了不应该就因为没有因就不可能再感果了，但是呢他为了让后学弟子呢能够明白因果不虚的道理， 而在弟子面前也示现了有这样的一种像。它的这个前因啊，就是因为像这个佛陀曾经被那个孙陀利女诽谤，说是啊我怀了你的孩子呀，这种行为呢当时不是这个女子在自己的肚子上绑了一个盆儿，然后呢因为佛陀那个时候正在大众讲法啊，就有很多的信士看到这一幕的话，凡夫信士的话他就升起种种的猜疑，甚至阿罗汉和菩萨的话心里面如如不动，他们是不可能相信啊佛陀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然后呢在佛陀讲法的现场不是都有这个天龙护法，包括第十天他们也是啊，就是佛陀讲法的时候经常呢啊现到人间呢来恭敬听闻。当时这个第十天不高兴了，就是他觉得佛陀受到一种莫大的诽谤，他心里面不舒服，也知道这个实际上这个女子是这个就是是怎么回事嘛，肚子里绑了一个盆儿，其实他心里很清楚天人都是有神通的，所以他就化作一只老鼠啊，就钻到这个女子的这个裙子里面，把那个绳子一咬断，然后这个盆咣当就掉出来，就是现场就揭穿了这个女子的一种诽谤吧，然后这个女子的话羞惭而去。就是这个公案的话可能大家觉得哦这还好还好，就算是皆大欢喜，现场就把它揭穿了，没有说事后再要去澄清的问题觉得呢还是佛陀的话这个比较有福报，但是他还是会有这样一个示现呢，主要是告诫后学弟子，而且呢就是他的这些声闻弟子一定会请问佛，就是佛陀到底是往昔是什么因缘导致于你这一世的话会平白无故的受这种污蔑，那就属于是无因诽谤，在这一世的话是无因诽谤，如果算起来前世的因缘的话那都叫做有因诽谤，就是任何一件事情不可能是无因无缘发生的，只不过从这一世的现象当中的话是属于一种彻底是属于一种无因诽谤。那么他前世的这个因缘就是说在无尽净胜如来出世的时候，就是有两位比丘，一位叫无胜，一位叫长欢。无胜比丘已经成为阿罗汉，而长欢比丘是凡夫，其实长欢比丘就是佛陀的因地当时呢因为这个有一位叫善焕的这个女子呢，她常供养两位比丘，但是因为女子也知道无胜的话她具有胜者功德，所以供养的这个供养物的话就比较丰厚，而呢这个长欢呢就供养的比较普通也比较微薄，就导致于因为本身他又是凡夫，他不像圣者，如果这两个倒过来的话圣者是不会生嫉妒心的，但是凡夫他就会。那说到这个问题上的话，我这里也是要跟呢这个众居士呢要提醒一下，就是如果说你要想供养一个僧团的僧众最好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平等供比如说就刚根据我们的能力你像比如说有些人呢他的这个供养能力是足够的，那么这个僧团有多少僧众有多少僧人，他就能平等一人一份，或者说不管是两人一份，或者说这个东西可以分成几份平均的方式供给大家都是可以的，但是就是有一个平均，不要呢这个你好我坏，这种是最好的。如果说呢有一些这个在家居士呢又想做供养，但是经济能力的是比较受局限就是比较有限呢只能供一部分的话，那么这个方式方法上面的话可能还是要低调一点比较好就是比如说这个私下里头供养然后不要让所有的在那个环境里面的大众全部都知道而他有了我没有为什么他有呢，实际上也就是凭居士自己的这个喜好，我熟悉他呀我熟悉这几位，然后所以我供，如果这样的话不是说不可以，可以供，但最好就背地里供可能会好一些，主要的原因也是为了护持僧众的这个道心的问题，这是我们互相的。一方面来讲，当然了，出家修行人是不应该这样生嫉妒，但是在作为凡夫修行人，他的烦恼心所还没有通过修力断除的时候，这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反应，这个也是有情可原。那我们平时的话，在规定上面来讲呢，就像这个僧制你比如说这个僧团里面分一些饮食或者钱财或者物资呢全部都是平均的包括这个什么 法师啊、僧职啊，他没有太特殊的那种啊，就是都是大家平均。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够分，那用抓阄的方式的话，那么也就是谁抓住了，那就是谁的；抓不到的，包括法师在内，也就是纯平均抓阄，没有说呢有特殊的那个。否则的话，在英国上面也是啊，需要呢这个要不好说，就是属于如果僧职安排的时候呢啊，就像有一点那个不公平的这种僧职的这个身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因果的问题。当然，作为在家居士的话，不会有这些问题啊。就是你们自己本身想供养的对境，就比如说像学院这边，那这么大的一个僧团啊，很多居士都属于是一般的工薪阶层，普通老百姓的话，没有能力供养这个底数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供养品的话，那么比如说选择说这个一部分做供养呢，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但是这个方式方法，就是东西到了学院内部的时候呢，我们自然就会比较低调一些，就不会张扬的不得了。然后的话，不给别人，还让别人知道那么清楚，这个可能是不合适的啊，这个就不合适，因为会容易引发呢这个对方的不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就平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哈。那如果说有一些居士，确实的啊，他比如说又想供这个师傅，又想供那个师傅，然后他跟这个师傅呢，因缘也比较好，然后这个师傅对他，给他做了很多的开示啊、教诫啊，他就想供的多一点、好一点。另外的这位师傅呢，他也是恭敬的，但是呢，就是想的是一般的供养，那最好的话就不要当着别人的这个面呢，就是有那个此彼不同的一个，就还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另外这个人不在的情况下呢，就是做一个入法供养就可以了。这个也是从护心的角度来讲的，就我们这个问题不大，稍许呢就注意一点这些细节，那么也不会出现像公案里面所描述的这个现象。那其实当时的话，虽然呢，这个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现在呢，是我们这个世间唯一的祖尊呢，就是他是断证功德圆满的佛陀，但是看到因地啊，当他这个还是属于凡夫的一个修行人的这个身份的时候呢，一样会升起嫉妒啊、傲慢啊。还做了这个诽谤啊，他这个诽谤呢，诽谤这个无胜比丘和善焕居士的话有这个不亲近的关系。关键一点，这个无胜比丘是圣者，所以又沾染了这个诽谤圣者的那个过失，导致于他后面生生世世啊，就是很多生世无量劫当中，都感受那个地狱当中的这个痛苦，乃至于到了成佛之后呢，还感受那个余报。还感受这个余报，当然，这个成佛之后感受余报，我们还是说它是一种示现，它是一种示现。但是呢，它前因上头啊的这个果的话是，就是这种因缘呢，看起来也是比较具烦恼的。那么这个问题啊，这个公案的话，还给我们引申出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会发现，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啊，在做凡夫的这个时候呢，虽然呢已经这个也是显现了比丘相。按理说也是修行人，但是呢，在他处于在凡夫阶位的时候，也会有种种的贪嗔烦恼。这个呢，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当然呢，从我的身份来讲，是一个出家人，你们都是在家居士。虽然在戒律上面啊，戒体上面有区别，但是从修行的意义上面，我们都在一个起跑线上面。那对于这一点，有些道友呢，总觉得自己的这个修行特别差。刚强难化啊，心相续当中呢，就是有好多好多的烦恼，也觉得调伏不了啊，就是听了很多课了，但是烦恼依旧。但是呢，这一点啊，我们说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修力没到位的时候，其实这种烦恼，它确实是属于一种，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我们看一下佛陀在因地从凡夫修行人的这个状态的时候，他在做比丘，按理说已经出家修行了，依旧会有烦恼，还是呢源于这个就是一种呢这个其实别人也没有招他惹他啊，只不过自己的供养少了一点，那细细分析起来还觉得觉得心量也比较狭小，是不是？那么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呢，他也是犯了严重的罪业，但是现在佛陀已经成就了圆满正等正觉的果位。这个也告诉我们另外的一层意义，就是有时候呢，我们对自己呢还是要有一点信心，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看到佛陀现在 啊，断正功德圆满，度化无量的众生，获得了法报化的三身的这种最殊胜的果。但是在因地当凡夫修行人的时候呢，也是烦恼充满的状态。我们现在的话是属于凡夫修行者的一个阶段，肯定相续中掺杂了很多不清净的这个烦恼。那我们要有一个信心啊，能够呢坚持这样修下去，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有呢超凡入圣的那一天。所以要对上师、对法、对自心啊、对自身都要有一个这个，当然不是说那种特别自恋的哦啊，就是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我觉得太过了，可能好像也没有那个，其实也没有好成那个样子啊，自己就觉得自己啊就差一步就成圣者了一样，好像也没有必要就太自大了。但是呢也不能老是贬低自己，把自己总是说的一无是处，这个的话不是很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心理状态，总觉得这个自己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没有一样好的话，其实这个也是不对的，还是闷着头好好修行就是了啊。当然目前凡夫的这个状态的话，只要我们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修力呢，大家也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也差不多，相续中的烦恼也差不多啊，所以呢已经是目前的这个现象，就多想一些好的啊，毕竟已经植育了上师，植育了殊胜的正法啊，植育了殊胜的这个净土法门，所以呢还是有机会解脱的啊，对自己要有一点信心，有必要哈。这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公案。那么其实佛陀的那个就是在他的色身现世的这个整个这个传法49年的期间，实现过很多的那个公案。我还是觉得看你们有兴趣的话，这个像是在那个大圆满前行因果不虚的那一章节啊，就叫做什么佛的那个佛陀的什么十起行经还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记得不是很清楚那名字，但是在讲记里面能看得到就把这个就是身兼视线头疼，还有那个全身的骨节疼，还有这个木枪刺脚还有这个就是也还有那个就是使这个麻脉等等呢，就有好几个公案在那个经里面描述的很详细，然后上师呢也都做了那个稍许的解释，还是很精彩的。就我们也看到在因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也那个佛的本身传，然后看到很多佛陀精进修行的那种特别感人的这个公案，同时的话在也有一些经教描述呢佛陀在因地做凡夫的时候，因为贪嗔痴的在相续中还没有断掉的缘故呢，也有很多的那个就是造业的一些现象但是最终现在的话佛陀已经成就圆满功德了，是这样子的那个公案那一段还是蛮好看的，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自行去查阅哈，是这样。那这些内容啊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有的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那个真正的是平白无故就被诽谤这些有时候大家也要能想得通就是其实这个问题上的话，其实大家有时候也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就是要能接受得了。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去接受呢？不是说好像这个就是我一定要忍辱负重就是心里头其实很难受，然后呢这个就一直想不通还要去接纳这个事情。其实你要是真正的修行人，在道理上反反复复去思维，会想到这个可能跟他前世是有关系的，那前世自己曾经诽谤过他人，就会导致于呢在这一世会有时候呢是有因诽谤，有的时候呢就是无因诽谤，让自己呢就没办法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能回变。所以上神波切不是在这里就举到了是我们学院附近的一个寺院，这就是以前的事情了就是好多年前的事情，我都可能这都是可能是这个时间比较久了。他当时这个主持人的话也是被一个女子诽谤，他这个结果还是很严重的呢，导致于最后这个有这个两三百的出家人的这么一个僧团就解散了嘛。那这个就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后果很严重。但是这位 比丘就是这位住持呢，他没有对这个事情啊升起嗔恨啊，这些肯定心里是很难受的，这个毋庸置疑。但是他也意识到这个应该是跟我前世的这个业缘有关系，所以他也没有去报复，也没有去申辩，因为没办法，因为申辩不清嘛，申辩不清，这也说不清楚。然后最后的话，自己离开那个地方，寺院也是被解散了。但是呢，他后面的行为确实证明了这个法师本身他一直是一个戒律很清净的，没有任何问题的修行人。而那个女子的话，她自己最后承认了，说，这是属于是一种造谣吧，那属于是一种造谣。至于什么样的原因，现在已经说不清了，也可能是为了钱，也可能是为了其他的某些目的做了别人的这个工具。但是呢，他的那个结果，其实这个女子呢，一方面有她的前因导致，但她这一世的这种现象，还是呢会又积心业，那她自己也会感召呢比较麻烦的一个果报，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公案里面看出来，修行人跟非修行者的话，面对一件事情，他的这个态度是不一样的。真正好的修行人，他会对任何的这些关待于自身的这些不公平之事啊，非礼之事啊，这些的种种的现象，他都比较坦然，因为他相信，无因无缘的话是不可能有这种果的出现。那所以呢，这一点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公案，就是说任何人也不应直接言说或以手势指表示呢说这是要杀的这个呢就是就是你比如说你自己不亲自杀，但是呢你直接口说这个人该杀，或者说呢你用手势指指点点说把那个杀掉，把这个留下来，那个杀掉，就是这样手去指。有的时候有些人他觉得自己比较慈悲就是比如说看到那个这个生命的话，就把一些弱的呀不好看的呀觉得好像没有必要留存的，就说这个杀掉吧，这个留下，其实都是有过失的，不完全就是好像觉得这就是一种合理的行为。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学佛的话佛教徒一般也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就是在道理上分析一下那他下面的话就讲到了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公案。那这个公案呢本身在那个就是讲记里面注释当中就比较细我就把这个公案呢先字面上简单的过一下。昔日呢，这个阿罗汉恰格尊者令许多在家人现见圣地，就是实际上他的功德是很大的，他让很多的凡夫修行人的话就变成了圣者，是这样。那么一次呢，他给对，这边有一个那个就是丢牛的这个在这个公案后面讲也行哈。就一次呢，他给一位婆罗门女呢讲法，当时有一个盗贼的首领和那个女人行邪淫结果呢就正巧的话就是让尊者给看到了，尊者呢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然后呢他们两个人呢做贼心虚就是说贪欲者无所不作嘛，他们两个害怕事情暴露，怕尊者给他们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就二人呢很残忍的就砍掉了恰嘎尊者的这个阿罗汉的头，并且将其遗体呢埋在灰堆里。那事情败露之后，到了后面的话这个事情还是就是败露了，败露了以后呢，圣光王他就非常的不高兴，因为他对这些圣者阿罗汉尤其对恰嘎尊者还是很有信心的，然后他就很生气，就命令了这个属下将盗贼的首领和那个女人活活的烧死。上师讲的比较细感觉他这个处死的那个方法也很残忍，我就不重复了还是比较残忍的。那么又把他手下的500盗贼的手脚呢全部砍断。众眷属请问世尊其原因，世尊讲述道，从前印度鹿野苑有位梵师国王，一次他梦到自己的肠子缠绕着整个城市，他对一位婆罗门大臣讲述了此梦。本来此梦境是一个祥兆，就是本来是祥兆，但具体是什么祥兆我也解释不清楚上师没解释，我也不会太解释就是说这个意思，这个梦的话应该是个吉祥的梦。然而呢，婆罗门因为自己有500个小徒弟考虑到要解决他们的饮食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上面他就有点不对劲了就是变成心术不正了，就开始去欺骗国王，实际上是要想获得这个饮食。这一点的话这个发心就特别不好，所以有时候作为领众的人呢 虽然说是为了别人，他比如说为了自己广大的这些弟子，有500个弟子的吃穿用度的问题，但是也不能造恶业，所以心还是要正，否则是很麻烦的呢。这个果报的话，这个恶业无边啊，最后呢没法收场，还是非常麻烦的。他于是呢就陈禀道，如果呢没有杀这个大量的牦牛。如果没有杀大量的牦牛做供尸的话，那么这一梦兆呢凶多吉少。随后呢就有许多的这个牦牛被聚集在一起，听到他们的哀嚎声，国王升起了悲心。这个国王他还是可能是源于这一点的这个原因了，所以说他的那个按理说国王应该也是同样沾染杀业，但是这一时的话就是这个圣光王好像就不太有这种现象，依旧是圣光王。处置了这两个人啊，处置了这两个人，那可能跟他升起悲心有一定的关系吧。那么下令说不要杀他们了，那位大臣只好说遵命。正在这时呢，他看见一位，就是这个大臣的话，可能就没有什么心相去有那个悲心的感觉，只看到说啊，国王又说不杀，大臣只好说啊，那国王说不杀，那就不杀了。其实这个大臣可能心里面就不像国王那样升起那种悲悯心。啊，我们知道吗？后面的话说，大臣就是这个恰嘎罗汉，阿罗汉，对吧？恰嘎尊者，他导致于呢，这个他被这两个人杀害的原因啊，还是跟他往昔那个杀业，他有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啊，正在这时呢，他看见一头这个公偏牛和在与一头这个母偏牛坐不定型，便说啊，应将这两头牛杀了。这个也是大臣的一个意思，所以呢，他直接感受这样的一个果报。啊，国王的话其实是下令说是就都不要杀了，结果大臣的话就多杀了两头，是这样。那他的小弟子们呢也随声附和啊，这两头该杀，并伸出手来指点。虽然是旁声，但他们心里很明白，就是这些小弟子是指的那个婆罗门的500个弟子，后来就变成了盗贼的500个这个小盗贼啊，最终的话就是都被杀害了，就是被断了这个手脚，因为这个手呢指指点点说这个该杀，他都变成了那种随喜的那种过患，所以说回头来是自己的这个指着要杀生的那个手啊，就被砍断了，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这个业因果很复杂，你要想讲得很清楚还是挺难的，这个讲不清楚否则就成了乱猜哈。我们呢也只能大概的字面上这样过一下，但是细节上要想问得很清楚啊，然后说法师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从来不敢说就是，因为不确定，真的不确定，你找不到经教的依据，你没有神通能观察得到，你没有那种佛的智慧能够彻知，就是不确定的啊，所以不敢瞎说啊，就还是不能瞎说。然后呢，这个虽然是旁生了，但是他们心里面不是就明白发了恶愿，说无良无辜遭杀，凶手就是这位大臣和他的500小徒弟。其实这个500小徒弟应该是属于这个婆罗门的500徒弟吧，应该是还是，愿呢，愿我们将来无论转身于何处，都定要杀死这个大臣，砍断这些小孩子们的手脚。发的这个恶愿来是成熟了哈。当时的这个梵世国王呢，就是这位圣光王，那位大臣的话。就是恰嘎阿罗汉，500孩童呢，即是500盗贼。当时那对偏牛啊，即是呢盗贼的首领与婆罗门女，因此呢感受了此果报后，感受了此果报后呢，阿罗汉恰嘎的余业已尽，对于屠杀无辜的旁生，仅以言语动作参与。也会呢，成熟呢这个如是果报。那就是说这个公案的话，我们需要还要分析的一点啊，其实我刚才跟大家也讲了，就是说对于佛陀感果还有呢大乘的依地菩萨以上的这个圣者感果和小乘的这个圣者阿罗汉感果的话，它三个层面都有三种不相同的那个层次。虽然这个从见解上来讲稍许可能复杂一点，就是跟他们自身的修理断障有关系，但我在这里不讲这么复杂。刚才呢我讲了借用佛陀的公案，就是讲到了说佛陀感果它处于纯示现 原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阿罗汉管果的话，它是属于真正的感受那个自相的痛苦。可能有些人分了说啊，那即便是证达了圣者的果位，为什么都不能消尽业障呢？那我证圣果还有什么用？我心里头最怕的就是这种感受这个恶业的那个痛苦，对吧？我们轮回当中你像咱们从人类的角度，他会感受这个三种根本苦啊，八种智分苦啊，像爱别离呀、求不得呀、怨憎会呀、不欲临啊、这个生老病死啊等等的这些啊，无蕴的所设的这些痛苦，都是我们人类呢就是经常会遇到。我们每个人都不想面临这个痛苦，但是呢，因为有业的力量的缘故，所以不得不感召。假如说我证悟了圣者的果位，我还要感召，那好像就觉得心里头无法接受啊，而且呢也对这个痛苦就是这个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去遣除，或者圣者的那种证空的这个力量为什么遣除不了罪业呢？这个就跟他们自相续的断障的这个层次有关系。因为小乘阿罗汉的话，他只是断除了烦恼障，他证悟的是人无我空的这种空性境界，而法无我空呢，就是法我空的话这个丝毫都还没有证悟，所以他的这个断障的能力和他的境界就是局限在这里。所以说作为这个已经成为现世成为圣者阿罗汉的话，他没有办法呢这个完全消尽他相续当中的这个业报，但是的话他们都是可以成为是一种最后的余业。所以我们在那个小乘的一些经典当中，像百叶经、咸鱼经，经常会看到，你比如说像小驼背阿罗汉，他就是到了，一个是驼背，一个呢驼背是他的一个业缘嘛，一个呢就是说他最后好像是七天都吃不到东西，然后后面这个目犍连舍利子尊者想尽一切办法用神通给他呢这个弄来饮食的话，他都吃不到嘴里，最后呢就喝了一把那个飞人他本来想他想喝点水，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入灭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就是说想我想喝一点水，结果人家把清水端过来的时候呢突然冒出来这个飞人往这个水里面撒了一把灰，就是他实际上喝了一口那个带灰的这个水，而呢就实现圆寂了。这种现象的话就跟一般的世间人就很像，就是他那种定业不可转，即便成就了圣者的果位，他还是要感召他的业报，而且这种感受的痛苦的话都属于是自相的痛苦，只是因为呢他断除了烦恼障，相续当中再不会起现烦恼。你像我们凡夫人如果说呢感受一种强烈的痛苦，我心里面就会升起各种的情绪，比如说心里面的话感受自相痛苦的时候，我就容易生嗔心，人这个痛苦大劲的时候他情绪就不好，是吧？我就会生委屈，然后我就会甚至于会怨天尤人，我会怪到这个事情的现象都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我现在这么苦这么痛，然后或者就是我这个也已经这个皈依三宝这么长时间，我做了这么多的功德，为什么的话三宝不加持我，让我感受这样的痛苦，在他那个苦呢让他心里头过不去很难承受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埋怨委屈甚至于发火这些情绪就会往外漏，对不对？但是阿罗汉是不会有了，因为他断了烦恼障，他的烦恼灭尽，所以哪怕把他的生肉一块一块割下来，他都不会生烦恼，但是他会有跟凡夫人一模一样的那个痛苦的感受，这个他是断不掉的这个是断不掉的。这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这里呢也稍许的跟大家提一下，他跟佛陀就完全不相同了，是吧？在这里稍微跟大家呢这个分一下层次。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就是需要我们懂得的，让我们懂得的也是你往昔所造的任何的这种业，哪怕是这个口说或者说手指来呢这个就是跟杀业有关这样子随喜的话，都会呢有它相应的果报。那么上师在这个其实这个在他这个公案之前不是还讲到一个那个有一位这个其实他是属于是一对独觉呢，这个具有神变的比丘，其实他是一个独觉，在有些经教里面就等于是已经证悟圣者果位的圣者。当时他在森林当中，古时候的人都会主染法衣，就是他要染衣染成那个坏色。什么叫坏色呢？不能是那一种比如说这个大红 这个正红啊、正黄啊，就是很鲜艳的颜色。很鲜艳颜色呢，是在家人爱穿，它可以庄严身相，就是穿上很漂亮。出家人的话，他一般都会把衣服调整成那个土黄啊、灰色啊，然后这个就是这个颜色就属于是这个颜色，好像就意思说没染好就坏掉了，就叫坏色，啊叫坏色。他为了就是遮止自己源于漂亮的衣服呢生起贪心，啊所以呢就是古时候的比丘都要自己去逐染法衣嘛。结果呢正好有一户人家那个牛丢了，他去找的时候就看到有人煮东西，他就有点怀疑他是不是在煮，把这个他的小牛偷了杀了然后再煮牛肉，他就跑去看。结果呢比丘是很坦荡的，他说我在煮法衣。但是呢结果这个真正掀开锅盖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里面真的法衣变成了牛肉，而且比丘自己亲眼也看到真的是牛肉，这个就非常不可思议了。就我们现在想一想，就啊这个人真的是窦娥冤呐，这个太冤枉了，这怎么限量件的话也会，这个法衣怎么就变成牛肉了呢？这就叫做业力不可思议。虽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咱们可能自己没有遇到这种事情，但真正业成熟的时候啊，就没有办法，它就成了这样一种事实，让比丘的话自己都没有申辩的机会。后来这个主人就把比丘告到国王那去，就把他关起来了，是吧？结果呢这个隔了几天之后呢，这个主人家的母牛自己把小牛找回来了，他才知道呢其实小牛没有被杀。那么那个比丘肯定，不管那个比丘煮的是哪一块肉，但是呢不是杀了他的小牛的，他还是冤枉他了，最后就又去找国王去澄清。但是国王因为法务繁忙所以说他就忘了，他本来国王是说哦，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把比丘放出来，结果他一忙呢就忘记了，就多囚禁了6个月。后面的话这个比丘这个具体在经教里面那些公案啊，就是说其实这位独觉比丘他还有弟子，结果这些弟子的话就因为这个比丘他的那个业力现前嘛，虽然是圣者，他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他的神通显现不出来，然后他的那些弟子的话其实也有神通，但是在整个6个月期间的话这个神通就像消失了一样的，怎么样都找不到师父，就是用神通去观察找不到他师父在哪里，就找不到这个比丘被国王关在监狱里面，一直发现不了，一直到6个月结束后他这个业算是清净了，就等于偿还完了以后呢，这些比丘才观察到哦，原来我的师父呢被国王关在监狱当中，然后他们用神通视线神通的方式到国王面前请求释放，这个时候国王才想起来说哦，我应该早就要放了，这当时那个主人已经过来澄清说你们师父没有这样的过失。结果呢国王就很惭愧啊，就特别的惭愧，就到比丘面前顶礼，就说啊是我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让你呢白白受了6个月苦。当时那个比丘出来以后啊，就人就显得非常的憔悴，但是的话比丘就是说啊，就是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啊，主要是我往昔的业力所导致，就是我往昔呢他污蔑了一个独觉比丘啊，而且他让那个独觉比丘的话好像就是受了6天的那个，就是被关了6天吧，然后他这个果报呢，因为果报他有一种成熟增上的相嘛，所以说的话这个到后面他自己感受最后的这个余报的时候，他就被多关了6年，是这样的。那这个公案也是说明一个无因诽谤，而且这种无因还让人很无语，是吧？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这限量见到法衣变成那个牛肉的话，这就说不清楚了。但是这些的话都跟往昔的业缘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能够在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个因果升起诚信的话，就不会怨天尤人。然后上师呢在讲这个这段问题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要跟大家提一下，因为这个对我们宁玛自宗啊，你们应该要知道，你们现在所学习的佛学会的这些课程和我们五明佛学院，它属于藏传佛教的旧义派宁玛派的教法。就是他，你们在这里面学的这些论点，包括这个藏传净土法呀等等这些，虽然他在整个藏地各大教派呢属于是大家都会推崇的啊，脍炙人口的一部那个非常殊胜的，几乎可以算是部分宗派的论点，但是 这个我们学院的这个派系的话，它是属于是尼玛派。尼玛派的这个是以是什么修行成就呢？就是以大圆满来修啊、修行成就的，这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而呢，大圆满的传承祖师当中，对我们恩德非常大、不可思议的，其中的一位大祖师就是全智无光尊者。所以呢，上师提到的这些公案，我跟大家稍微的提一提呢。大家应该要有一点了解，虽然说你们现在并没有是属于是真正学密宗的这样的一种身份啊，然后呢还没有接触到我们这个尼玛派的这个大圆满的一些教义，但是对于你们现在的这个所在这个氛围，在这个环境或者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面学习，它属于是尼玛派。它属于尼玛派，这里面的话，我们那个像这个加行的这个郁可西的这个加行班，它的这个大圆满前行的话，是纯粹的属于我们大圆满的前行引导法，就是属于是尼玛派的这个派系的，这个道次第是这样子的。那么给你们稍许的介绍一点呢，这个是必须要了解的啊，这是必须要了解，不是说让你们改变什么，但是对于呢尼玛派的传承祖师的话，现在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但是我们看到全智无光尊者的话，他这个造诸了很多的那个密法的论著啊，这个很多的这种密序，像我们学院呢，凡是涉及到密法的这个文思呢，基本上。就是都是全智无光尊者的比如说三大修习那个还有那个就是七宝藏这些呢很殊胜很殊胜的这些法呢，全是全智无光尊者所造。另外一位传承大德呢，就是我们说的全智麦婆仁波切我们学院的话，这个显密的很多的法要显宗的这些五部大论的这些著书，基本上都是用全智麦婆仁波切所造的著书来进行学习。他们这是对我们的这个后学尼玛派的后学弟子的这种加持力和这个进传加持和恩德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就是跟你们稍许的再提一下哈，提一下就你们知道了解一下就可以。那么上师举的这个例子其实就是全智无光尊者的前世你们大致的如果是懂一点那个藏传的这个历史呢，我们尼玛派呢在藏传历史当中叫做旧义一个是新义，一个是旧义。那么像其他的它的界限的话，大致就是区分在这个朗达玛灭佛的这个之前，就通通就是唯一只有旧义派。而呢在灭佛之后的话，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佛法就非常的衰败，后面的话慢慢的就是像就是我们说的弥勒日巴尊者，他的上师马尔巴上师都属于是后裔，就是他把很多的那个又到印度求取这些殊胜的这个法义呢，又这个传入到藏地，乃至于呢这个阿底峡尊者进藏传了很多的这个显密的教义的话后裔派呢逐渐兴起的话，像格鲁派呀、噶举派呀这个包括噶当派呀，都是的话就是全部是归属在这个后裔派当中。那么尼玛派属于是旧义呢，它是最早的，是藏地最早真正出现了那个佛法这个标志就是说三宝的这个标志有了它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桑野寺。然后呢是依靠呢这个世君三尊，这是属于尼玛的传承祖师这个莲花生大士、金明论师，还有就是国王智松德赞，所以叫做世君三人最终呢这个广弘佛法当时的话，莲花生大师进藏的时候，不是也是降服了很多的这个鬼神，成为了佛教的护法神，所以使得藏地现在基本上除了藏地这个在佛教进来之前呢，它就有那个苯教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特色之外的话，其他的这个外道很难真正的在这个藏地扎根这个兴盛的原因的话，也是跟莲师他当时降服了这些鬼神，然后呢对于这个佛法做护持的这个承诺是有关系的。那么金明论师的话，他在藏地开创了印经院译经院，还有应该是译经院，就翻译的译译经院，乃至于呢这个让御史七人呢出家，使得藏地呢第一次真正出现了如法的这个僧团四个比丘之上的就属于是一个真正的僧团这些呢都是呢跟我们尼玛的这个旧义的教法是有直接的关系，就世君三人对整个藏传佛教的恩德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而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当时这世君三人他前世的姻缘的话，就是他们三个人曾经转成这个劣种低劣种姓的三个人，一个好像是他们的母亲，一个是跟养鸡的人生了一个孩子，跟这个好像是哪养猪种姓的人生了一个孩子，还有一个是跟什么，就是跟三个劣种种姓的人生了三个小孩，其实呢就是莲花生大士以及呢这个所谓的菩提萨埵堪布，就是指的净命论师。现在的话佛学会里面的这个研究班和以前的五论班所学的那个中观庄严论，就是净命论师所造的，也是非常殊胜，里面全是智慧的结晶啊。还有呢就是国王慈松德赞他们在修建那个夏隆卡修大塔的时候呢，当时莲明公主呢，那个时候其实无光尊者的前世是慈松德赞的女儿这个莲明公主，莲明公主的前世就是转成一只毒蜂，然后呢钉入到这个前世国王的那个血管的时候，她无意当中呢擦拭的时候就把这个蚊子就是把这个毒蜂呢就给弄死了，就这个死掉了。然后源于这种业缘的话，这个毒蜂就转成慈松德赞的这个女儿，然后呢应该是属于是十七岁的话就实现圆寂，就属于夭折的状态。但是为什么后世他变成了特别特别殊胜的，被我们所有的尼玛后学弟子都推崇，而且再在作为祈祷对境的全职无光尊者呢，这个跟莲花生大士在他临死前给他做的这个灌顶受记，以及呢做的这个就是给他心相许当中做了那种非常殊胜的应持有关系。所以后世的话就变成了极其这个殊胜的一位大修行人就是全职无光尊者，他所留下的这个法宝成为呢我们尼玛派呢这个最为殊胜的无量的修行人，以此呢而获得了这个大圆满证悟的这些殊胜的这个法教殊胜的这些的这个这些法藏是这样子的，大致情况是这样。所以碰到像提到全职无光尊者的这种公案的话，那么我们尼玛的弟子是一定要稍许的做一点解释的对于不了解的人呢简单的解释一下都是非常殊胜的一些修行的大德都是呢获得真正的大圆满成就的这些呢高僧大德。你看，但是他前世曾经在全职无光尊者的这个传记当中就说，他曾经是一位婆罗门的儿子的时候呢，出家受戒已经成为比丘，但是呢相续中升起贪心，也呢毁坏了戒律，就是与女子呢行了这个非凡境行就行邪淫的话就毁坏戒律。后面呢他又特别的生气，就后悔后悔的话情绪不好的情况下又吃了这个供灯的酥油，然后呢又恶口辱骂了其他的修行人出家人但是后面又后悔的话就是又以这个鲜花供佛，就是发现他这个其实跟我们的状态很像，是不是就是凡夫人的情绪很复杂的喽，然后基本上造的都是杂业有善心的时候呢，或者升起善念的时候，或者后悔的时候就做一点功德，然后呢在烦恼没有对治的时候呢又造了很多的那个贪嗔痴的一些恶业呢，最终他也是感召到了好多的那个苦报。但是后面的话他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成就者，是这样。但是呢苦报归苦报，就是业这个恶因的话自然感召恶果，善因自然感召善果，它这两个方面的话就是很平等的非常平等的。这个公案也同样说明业因果不虚的这个意义就是讲到业因果不虚的这样一个含义。那我们下面的话再抓紧时间看最后的这一个，应该还有两个。这里就是讲到呢，先讲到了一些那个律藏里面的这个校正，说律藏中说众生之诸业百劫不毁灭，因缘聚合时其果定成熟就是众生所造的这些诸业呢乃至经历百劫都不会毁灭。那么当因缘聚合的时候，就是你相续当中这个罪业呢，如果它是处在一个种子的习气的状态呢，其实我们好忏悔，就现在历历忏悔的话就容易呢让它直接呢就把这个罪业的种子呢就把它直接这个灭尽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因缘聚合其果定成熟，它已经成熟为一种艺术果的那个现象的话，一般就你就是不得不去感受，就是你必须要去感受的，这一点就很难避免了哈。所以呢在五蕴赏味达到无余之前， 这个无余的话其实就指的是这个灭尽的那个意思啊，就我们的这个五蕴相续是不会灭尽的，无始的轮回有多长，那我们的五蕴相续就会一直呢长下去，就一直呢是跟轮回的这个无始无终是一样的一个程度。那么业力的话它不会成熟于任何其他外境上。但这句话还有一个意思呢，就是五蕴尚未达到无余之前呢，它有一种情况，就是假如说我们通过修炼，通过修力让自己的有漏五蕴断掉了断掉的话，那么它的这个业呢就没有成熟的力量，就好像呢这个种子放在铁箱里甚至于呢这个五蕴彻底的这个断尽，就像佛陀他达到的这种阶位的时候呢，那么业力的话就彻底消尽了，就是实际上他五蕴断尽的时候，他的相续中的那个业呢也被他的功德，就是被他的修持力呢彻底的已经灭完了，灭完了以后的话他就不会干果，否则这个业力呢不会成熟在任何其他的外境上，只会成熟在他心时所执受的这个身体上，就是只会在他的这个身心两个方面在他自相续当中成熟。就感受业果而言呢，得地也无益，聚得也无益，逃避也无益基于是，这三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得地也无益？就是说从感受业果的角度上啊，不是说是这个感受那个痛苦这个地方啊，待会儿我们讲龙树菩萨的这个例子的时候跟大家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得地无益呢？不是说我得了这个大乘的一地的这个菩萨的就是说见地菩萨的果位呢对这个业果一点没有益处，实际上的话就是大乘一地菩萨呢他也会感受他往昔所造的这个痛苦，但是的话他是没有自相的苦受了，他会感受果的那个现象，但是他没有自相的痛苦这个苦受，就是说菩萨其实他是一种如梦如幻的苦受，对他的角度来讲其实就不能叫做痛苦，就不痛苦了，就不痛苦了。他这个跟阿罗汉的感果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呢跟佛陀那种纯粹的视线又有区别，所以他这个所谓得地也无益的无益不是说一点益处没有啊，他只是侧重点是说从感果的角度他还是要感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即便得地的话业因果也是不虚的不会说因为得地了证悟了圆满的二我空性，证悟了般若的境界的话我就不需要这个感受因果的业报，这种讲法我今天在开课的时候跟大家呢就是说了一点这个方面的问题，就不要随便的下这种定论，除非你会去鉴别它，你真正的懂了意思你能鉴别，否则给别人相续中种下一个这个就是说断空的那样的一个知见的话是有很大的过失的。第二个聚德也无益，这个德呢主要是指的修行所感召的那个功德，比如说具足神通神变，意思说呢即便是已经具拥有了这个功德的具有神通神变的阿罗汉，在碰到业果的问题上的话也无益就是神通也不能阻止业果的成熟，就像目犍连尊者一样的。那么再说逃避也无济于事，这个逃避的话其实就是说这个业力的话它会追踪，它就会成熟在你的自相续当中，不管你这个人躲到哪里去都没有办法呢逃得过业报的这样的一个现前。所以如后面的它跟后面这个校正是有关系的，就是如律藏中说，无论是虚空大海或山洞，注意任何处无不受业果，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个例子在前行里面也引用了，就是有那个四个修道的人，就修仙的人吧，他们呢也是这个修了很长时间功夫也很好，但是的话这个死亡要现前的时候呢，这几个人也知道好像这个就是说死魔来找就是说要这个无常要现前，他们就想了办法说我们藏起来，就让这个死亡呢找不到我们让这个无常呢就是找不到我们的话，我们就可以躲过这个就是人有生必有死的这么一个结果。然后有一个人就躲在虚空当中，有一个人呢躲在大海里，还有一个人呢就躲到了这个山岩里面，再有一个人的话他就躲到了闹市当中，就是他躲在人群当中，他就想着死魔呢找不到他，结果后来到了死期到的时候的话这个躲在这四个地方的人呢就 全部就命中了全部就命中了。就说明什么？即便是你能够将身体呢隐形在虚空中，隐形于大海，隐形于在山洞，或者躲在这个闹市里面，觉得呢在人群里面别人找不着你，其实呢这个死亡到现前的时候呢，谁都躲不掉就是住于任何处的话都无不受业果，是这个意思，来说明逃避也无济于事就是在说明前面校正的最后那句话。那么我们这里呢就讲到一个这个就是说圣者龙树菩萨的一个公案，这个公案也是非常精彩的他这个公案呢就是我们讲到的第三种这个修行的一个境界，属于是大乘一地菩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状态也代指的一地菩萨以上的大乘圣者的那个状态。就是因为呢许多世以前割草时呢杀了昆虫的余业，才被乐行王的太子用吉祥草砍断了头而圆寂。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了知上师在这里呢也讲的比较细，就讲到他后面的缘起。其实呢这个龙树菩萨呢他因为跟这个乐行王的话修那个长寿持名长寿自在持名，他是属于呢我们尼玛所讲到的这个就是说四种持名之一就是长寿自在持名。他这个长寿自在的话就可以加持自己的寿命一直就不死。所以说乐行王呢本身是龙树菩萨的弟子嘛。我们最开始咱们净土法门呢最开始那个学期学的亲友书不就是龙树菩萨给乐行王写的一封信吗？还记得吗？亲友书的20堂课其实是龙树菩萨给他的这一位这个根性很好的弟子呢就是他当国王的就是写的一封信。然后他们两个呢一起修这个长寿自在持名，所以这个乐行王后面好像是活了有700-800岁了还健在，所以他就一直执掌国政，然后以政法来这个统治国家。然后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孩子都死了好几个了，也没有轮到呢能够这个继承王位。后来的话就是那个后来他这个就是乐行王的太子，这位太子的话其实是魔王波旬的一个头饰。他后面的话就不是很想这个继承王位，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衣服，就是没有看不到用那个针缝的缝的那种衣服，他就穿在身上很得意嘛。他的母亲问他就是做这个衣服要准备做什么，他就说等到我登基的时候我要穿这件衣服。然后他母亲说可能你没有太大希望吧，就是你父王的很多孩子的话都已经老死了，父王还没有死，你可能也没有太大希望。他就很痛苦，就问这个就是问这个他的这个母后说那怎么样的话才能让父王死，我才能登基。然后他母后就出的这个给他讲的这个事实呢，虽然是事实，但是也是这是个不好的女人。因为我们还记得吗，在亲友书里面不是讲过说作为在家人的话应该要娶什么样的妻子，不能娶什么样的妻子，还讲过一些法相。其实的话乐行王自己娶这个妻子应该不太好的，他直接就说是你父王跟这个龙门菩萨修这个长寿持名的这个果位呢，所以他加持自己的寿命不会死。但是呢如果说龙门菩萨去世的话，如果龙门菩萨死去的话，你的父王就死去了，他们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结果这个乐行王的话当然不敢去杀父这个乐行王的太子他就去到龙门菩萨，然后他的母后还说，他说龙门菩萨是一位大菩萨求什么他就布施什么，所以你求他的头颅他会布施给你。所以说呢这个太子的话就真的去求头颅去了。然后呢龙门菩萨就说好吧，说我布施给你，你拿去吧。就是然后乐行王用这个宝剑呢砍这个龙门菩萨的头颅呢怎么都砍不断最后就等于菩萨就一直就这个安好无那个原样的一个状态嘛，他就很痛苦。然后呢这个龙门菩萨又升起悲心嘛，就是说我往昔的话曾经呢这个割草的时候就不小心就是杀害了，就是把这割断了这个昆虫的那个头，以这个我其他的业力呢就很多，基本上都已经清净了，但是呢这个业的话还没有清净所以呢你用吉祥草可以砍断我的头颅，最终的话就实现了，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圆寂了。实现圆寂以后呢，而且龙门菩萨在临圆寂之前，就是当他用吉祥草砍断那个尊者的头颅的话，他流出来的不是鲜血，是那个白色的乳汁。 而且呢，这个龙猛菩萨就说啊，我的这个身体，当我的身体和我的头颅又开始就是又合二为一的时候的话，就会有这个应该是香巴拉刹土的那个降魔的大军啊出现于世间的话，降伏魔众啊，广弘佛法嘛，就会有这样的。其实现在的话，他们有一些历史的说法，就说是当时呢，龙猛菩萨的这个身体和头不是化作了两座山，他现在这个山的位置的话是在慢慢靠拢的。当这两座山真的合在一起，就是靠拢了，完全靠上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尊者受记的那种现象啊，就是他也是属于佛法呢会有再一次广弘的这个机会，是这样子来讲的。那么这个公案我们其他的不说，这个也是讲到一个因果不虚的一种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次的跟大家稍许的分析一下，作为大乘的见地菩萨，他证悟了，不光是证悟了小乘的人无我空性，还证悟了大乘圆满的法无我空性。为什么业还没有去掉？我们就讲到呢，就是说再用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就是说大乘的一地到十地之间的话，它是层层断章的，就是一地和十地之间总共呢有十个阶位，它分别的话会断出烦恼障和所知障的粗分、中分、细分，乃至呢初中的初初中的这个中，还有呢粗大的粗的意思就是粗中的这个细分，它整个分了九品，然后到了最后的十地末尾的话，就是断尽这个一切的这个细微习气以后呢，就现见成佛。所以说就如同我们说这个五瓦的灯泡、十瓦的灯泡、二十瓦的灯泡、三十瓦乃至于四十瓦乃至到后面一百瓦的灯泡，它潜出黑暗的力量是不是不一样的？给你们举这种好懂的比喻，大家会好理解。那么你不能要求说五瓦的灯泡一定要达到像一百瓦灯泡能够潜出黑暗的那种力量，但是的话不能说五瓦的灯泡的话就没有潜出黑暗的力量，在它自己五瓦的这个范围之内的黑暗全部被它潜出，所以只要光明在，黑暗就不在，这是一个定论，这是一个真理，这个是不会破掉的。但是必定的话，它的这个光明的程度不相同呢，潜出黑暗的这个范围也会不相同。这一点的话，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比喻好懂，那么一至十地菩萨的修力其实用这个就很相似。所以一地菩萨有一地菩萨所断的这个障碍，就有它相对的相应它的这种修力的那个能力呢所断除的这样的一个罪业，而不是指的说只要到了一地，我相续中所有的罪业全部都已经断尽了，再不用感果了。就很多人都说我一旦证悟了般若了我一旦呢这个体悟到了这个空性了，我就可以不用感召业果，因为业果在般若的境界当中，因也不存在，果也不存在呀。这个只是一种说辞，就是我们用分别心的总相去想的一种说法，而且呢见解上面还有一种偏差，见解上还不是很正确，只是我们自己分别念想当然的想法。断证的话它是相对的，有多大的断的断的这种修力，就有多大的一个证的一个力量。那么它的这个修力的这个断的力量的话是有层次的，还是有不同的层次。所以龙猛菩萨呢虽然是证悟了这个一地的果位，但是相续中还会有这种余业，就是乃至于从我们按照宁玛的这个断障表的分法的话，就是这个真正的烦恼障呢是到了七地菩萨的时候呢才能够彻底断尽，所以他的障碍还是有。但是大乘菩萨毕竟跟小乘阿罗汉的这个修正的力量是完全不相同的，他因为证悟了法空的缘故呢，所以他会就是他比如说是感召这个割头的这种痛苦这种苦受，但是呢是一种可以用那种如梦如幻的这样的一个境界，这种般若的智慧去摄持他那个状态他已经完全修到那个位置上，他去摄持的话就是没有真正我们凡夫人所感受到的这样自相的这个苦受是不会有的。这就是菩萨的状态，菩萨的这种修行的力量呢就很像什么，我们再看这个公案，假如说龙猛菩萨不告诉乐行王的太子说你用吉祥草可以杀死我，太子是不是也杀不掉菩萨？他用什么帮他用宝剑都把菩萨刺不死，头也砍不下来，他怎么把菩萨弄死呢？也弄不死的，是吧？所以这就说明什么，他这个就很像是这个如同种子放在铁箱子当中，其实就看菩萨他有他觉得他认为呢他已经观察到这个有立中之必要， 它就会让这个种子呢成熟，而呢自己的话显现上面是实现原机，但是呢它完全也可以就把它放在铁箱子里面不让它重熟，所以它那种自在力的话就跟小乘的阿罗汉比较起来有一个区别，就是小乘的阿罗汉是不由自主的感受这个业果。啊，它是控制不住的，它成熟的时候，它是，这个控制不住，不让它起现啊，这些。但是菩萨有这种自在力，但是菩萨又不像佛陀，是属于纯粹的一种示现，它还是属于业果的那个因果的这个感果，它不是说像佛一样，其实因已经灭尽了，只不过在众生面前呢示现了一下，其实本身是不需要感果的。这所以说分的这三个层次各有各的特色，还是有不相同的地方哈。这一点可能讲的有点复杂了一些，按理说都是学习五论的时候需要分析的，但在这里呢就比较啰嗦的方式还是给你们提了一下。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方面，大成就者贝若扎那。大成就者贝若扎那是我们尼玛字宗的非常非常殊胜的一个了不起的大德啊，这个是也是属于大圆满的极为殊胜的证悟者。他后面的话，他不是有一位那个有一位这个80岁的老者，这个依靠这个贝若扎那尊者的话证悟了大圆满嘛，然后当时特别的高兴啊，抱着自己的师父，就是抱着尊者不放手，有那种很有趣的公案。但是的话，我们看这些大成就者他们的一生啊，也是很坎坷的。他当时呢，贝若扎那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把这个很殊胜很殊胜的这个佛法，就属于在印度啊都是一般的，像这些班智达尼，像那个阿底峡尊者入藏了之后，当他看到了我们那个前裔的这个尼玛派所保留下来的那个密续的这些窍诀性的这些这个大圆满的这些教研的时候，这些窍诀的时候，他都非常感慨。他说这些法的话在印度都找不到，就是在印度的话都不为人知了。而这些法不是都是从印度求过来的吗？他就说藏地的话太有福报了，就是把这么甚深的法能够从印度请回来。这个的话，贝若扎那尊者的话也是其中的一位功不可没的一位大德，就是他带的这个很甚深的那种密宗的大圆满的窍诀啊，这个到这个回到这个藏地。但是的话，因为当时那个本来赤松德战国王对他很有信心，但是的话，国王的大臣不是有一些兴奋笨教的，就一直呢挑拨离间啊，诽谤尊者，然后呢制造了好多的委员，最后呢这个国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能呢就是迫不得已，就是他就是被流放到那个现在的话应该是属于马尔康的那个附近，就是我们把它叫它这个叫做这个查瓦荣地区，就属于马尔康附近，离我们学院这边的话大概就是有5-6个小时的那个车的路程，就是把它流放到那里。流放到那里的话，他吃了好多的苦啊，就是被这个蚊虫各种的，就把它放在那个有狮子呀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跳蚤啊，吸血的这些小寒参和这些蛇的那个坑里面，遭受了好多痛苦。但这个也是有前因的，就是他的这个前因是曾经转为一名比丘的时候呢掐死过很多的狮子。哎呀，这个我们有时候小时候，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鸡的那个身上那个嘬那个鸡鳖子，然后用那个大拇指甲盖呢就把鸡鳖子挤死啊。这个小时候好像老做这种恶业，那个时候就是只是想着说鸡鳖子有了，鸡不是慢慢的血吸的多了，这个鸡就活不成了。然后呢就老去帮这个鸡去做鸡鳖子，但现在想想掐死这些吸血的这些小寒参的这些业报的话，其实还是很麻烦的，要好好的忏悔才行。那转身为谣言，他也曾经呢因就是前世呢转为这个旁生转为谣音的这种身份的话，就吞噬了许多的青蛙蛇，以这两种渔业而感呢，他被查瓦荣地区就是的国王呢置于有各种狮子及蛇的坑内，遭受痛苦。他确实遭受了很多的那个委员遭到别人的诽谤等等，还是非常的辛苦的，就是有不可胜数的此类公案。这些都是说明什么呢？其实不要说我们凡夫人了，哪怕是这些呢证悟了这个超凡入圣的这个显宗密宗的这些大成就者，显宗的话就是说一地菩萨，乃至于呢小乘的这些圣者，乃至于呢佛陀，都会呢这个受因果的束缚就讲了这样说到一个因果真实不虚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诸位在家人不要误认为只是没有杀人宰马就没有罪过， 即使呢是弄死了这个狮子呀、跳蚤啊，然后割草掘地的时候呢，这个置昆虫于死地啊，以及使用马骡、牵牛等驮运商品时，造成他们被伤、刺腹等，就是让这个旁生感到这种很大的痛苦啊。这种的话，哪怕是没杀，但是呢，也能够呢这个积累罪业，随随便便也能积累无数的罪业。所以现在呢，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呢，发自这个精进啊，就是发自内心啊，历历忏悔，然后发一个精进心，好好忏悔自己五十劫以来的罪业，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还要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做那种坐而不积业，对吧？这是我们上上堂课讲的，坐而不积业的这个无意当中走路就会这个踩死小虫啊，这些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能说有些道友学了这些内容就纠结的，这个路也不敢走啊，蹦蹦跳跳啊，然后人旁边人就觉得这人学佛肯定学得发疯了。我们没有办法，因为这个属于行苦的范围。我们吃一口粮食，其实的话间接都有罪业，因为这个粮食的生产，它那个种地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的小寒生丧命啊，这个我们是杜绝不了。难道你就想饿死吗？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只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了知这些道理之后，平时经常忏悔，就是每天都要这个做一种例行的忏悔呀，然后经常呢忏悔自己的这些罪业，他就能够得到一种清净。因为毕竟这个坐而不积业呢，相对来说，因为没有这个发心的意乐的问题的话，它是比较轻的，是这个意思哈。今天这堂课讲的有点时间长了，那就先辅导到这里。苏门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格纳奇瓦隆车巴伊这辈子里，主啊，主啊，修。